近我们会看到很多电脑的软件一直在出着新的，尤其是2000就是2000年的 version， 所以说很多市场上一直在出尝试，你可以看到很多 pilot， 就是翻版的软件，也有很多人是不是买着回来盗版来用着，然后对，当然这个软件我们都还可以用着，但是有些时候会发生到就是在一般时候它会出了另外一个message box， 告诉你的 illegal program 或者是 illegal process， 然后你就整个电脑就不能再继续用，就是重新开机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没注册的软件你是不需要钱去买，因为正版的软件是比较贵的，你必须花费去买一些从那个上面买来呀、还是怎样子。所以说成员也是可以用，但是就会带来很多不方便，或者是有些正确的那些用途我们就用不到。所以我看这些呢，学生们大多数都会很熟悉，因为相信你们大家都会玩 games 吧。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怎样在这学校学生拿到一个 license， 就是去拿一张正正式式的 license， 而不必用钱去买，我们也不是盗版的。所以是第一三宝，可以说是在成为佛教徒时，它是一张我们的 license 通行证。对，在佛教徒的朋友想知道下这里有多少人是皈依来的？还蛮多一下。那么我们通常在寺院啊，还是在哪里遇到同一时，我们都会问就好像我问阿拉师兄嗨很高兴看到你来佛教会了，你皈依了吗？皈依了。然后我就觉得你皈依师父是谁啦？某法师哦，皈依真理师哦。对的，你看我们都会这样子的答复方式，然后呢，这样子其他同学听来说，什么来的啊？什么是皈依啊？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讲软件那个例子来谈，皈依呢，其实就是发一个来生给你，你现在是佛教徒了，你现在是一个肯定正正式式的佛教徒。对，现在我们就来谈皈依，何谓皈依？有没有发现到皈依的字面是怎么写？有黑板擦吗？对，我们会发现到会有两种写法，一个是这种归，另外呢是一个归家，回家的归。 OK， 我们从这字面看白返，所以这个归字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
返黑为白，也就是转染的懂依靠或者是依赖。所以整个归依来谈呢，就是你回归然后一个可以依赖可以依靠的地方或者是对象。所以皈依我们今天谈的是皈依三宝。三宝我看大家都上过佛学班都懂什么是三宝了吧。来人生师兄不会再答我像你在生活营答的那个答案吧。进步了进步了。
还好你没再答我什么黄金啦珠宝啦。OK。所以我们都可以现在大家都有一些些佛学基础，我们都知道佛法身，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就是皈依佛、皈依法还有皈依身。 OK， 然后在由于很多人看到佛法身会想象到一些很直接的物体，然后在禅宗六祖慧能呢，他就很巧妙的，然后就避免让我们后人继续误解的话，他就用了另外三个字，就是觉、正还有净。所以呢就把皈依佛可以用了皈依觉来带然后皈依正来代表皈依法，皈依净来代表皈依身。所以我们今天会探讨这三个，可以来一起分享。 OK， 这样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会先谈谈皈依佛宝。皈依佛我看在世俗上我们通常想到皈依佛就想到说佛像，然后佛像就想到很多种佛像，不同的佛像。然后这一个呢就不太正确，因为可能我们有些人就不了解什么是佛，直接看到佛像就是佛，然后就把它当成偶像啦还是神啊这样子的膜拜。 然后呢，其实呢，佛并不只是那个意思而已，那个佛像只是一种代表。所以佛其实它真正意思是一个觉者，也就是一个觉悟的意思。然后，为什么我们可以讲说它是觉者呢？也就像我们这样子，多少年以来，多少千千万万年以来，我们都在六道中轮回。然后呢，实在是无依无靠，因为我们到现在都还没解脱，所以你觉得我们可怜吗？可能你上一世我们不懂我们上一世是谁，下一世是谁，还是前几世是谁，可能前几世你是我姐姐啊，你是我妹妹啊，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我们都是个在漂浮在大海中，那个浮萍啊找不到一个归头的岸，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说诶哪里可以去让我们归头。所以当你接触到佛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开始看到那个岸了，然后我们要怎样去归头它呢？这就是一个开始。然后我们没解脱是因为我们有真正的遇到一个善知识，一个真正可以指导我们解脱的老师。然后今天我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佛陀，就是我们所会遇到的好我们已经遇到的好老师。然后为什么我说他是好老师呢？因为他是觉悟，然后也了解整个世间实相的觉悟者。然后佛陀也是在佛教来说他是我们教主，然后是悉达多乔达摩太子，也是我们平常号称的释迦牟尼佛。好，看很多同学都上过佛陀传吧，对佛陀的生平都不会太陌生，然后梵语呢我们都叫他做布达。然后我们皈依佛陀呢，其实就是皈依觉者的意思。然后佛弟子皈依佛陀并不是因为害怕说诶他是神，还是他神的儿子，我没有皈依他就不会保佑我，还是他会处罚我。佛陀他从来不会跟人家说诶我是神，你们一定要归靠我，还是他会告诉人家说我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大的，就是全部东西是由我创造还是什么，他都不会这样告诉我们。其实佛陀像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人，不过他是一个很完整很完美，可以称得上一个完美比较像人的人。我曾经听过一种这样的比喻，人家告诉我我们都不太像人，因为我们不完美，然后佛陀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佛陀是一个人。曾经有人这样告诉我然后佛陀呢他是一个已经觉悟的人，他的慈悲与智慧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的咯。就好像说他出家的目的，在佛陀传里我们都知道
他放弃
了他拥有的荣华富贵
而去出家。为什么？
如果普通人就讲啥的，为什么有王子不要做，有这样多东西不要享受跑去出家，但是有没有察觉到他背后为什么会去出家的那个目的呢？
其实他
出家并不是为了要个人解脱而已，
你看他觉悟过后，在35岁
他证道过后，
他还有
用了45年来传道，
让世人知
道什么是佛，什么是可以了脱
生死的法。
你看他这份伟大
并不是这么
自私的，只是个人享受吗？没有，
他是因为
要解决整个全世界
人类的苦难，
而且是这样流传
下来
所以
我们皈依
佛陀呢，
就好像
皈依我们一个老师，
归头我们可以信赖，真正
可以信赖的老师，
然后为
我们解释，
为我们指
示什么是可以
了脱苦的正道。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什么是苦，
然后再来
通过真正的皈依
离苦得乐。
OK，
我看到了
一个佛教学者埃史多利，他有这样看待皈依然后我很喜欢他这一篇皈依，因为就是那么的真诚，我念出来给大家听听。OK， 他说我皈依佛陀，从皈依我看到佛陀慈悲和无上的教导，从而了解什么是轮回。从佛陀的慈悲，我放弃了实践一切肮脏的思想和欲望，追求属圣的涅槃境界，
佛陀证悟的境界，
他让我消除烦恼和痛苦，也令我快乐。我在佛陀塑像前皈依，不仅是供奉鲜花和梵香，而是奉献上一颗燃烧着炽热的心，无比的坚毅和不
动摇。
我放下了虚
荣和自我的负
担，也放下了
执着和攀缘的重担，更放下了那无休无止的生死轮回。所以我们在这里可能有很多佛教字眼不太熟，但是我们可以抓到其中一个重点是，皈依并不只是形式上，你看哦，他说不只是供奉鲜花或繁香，
就像我每次看到啊，
如果说世俗上就会看到那些
拜神，我们甚至是宰鸡啊杀鸭那种去拜，然后
佛教徒呢，我们很多看到供奉鲜花
鲜果，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那颗心，那颗
燃烧着
炽热的心，那颗虔诚的心。
所以真正的皈依
还有呢，并不只是
皈依
外在的佛，我们还要来一个就是自信的皈依。所以自信呢
就是本来觉，
所以皈依
佛在净宗来
说呢，有一个说是
有一个净宗堂说的是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这个呢
意思会比较深，然后
其实
大概意思是这样子，佛它是觉
的意思，所以就是
我们从现在
起我们要觉而不迷，
就是
无论对人
对事
对物
一定要觉悟而不能迷惑，
就是
你可以很清清楚楚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么当下就是佛，像说你拿着这杯水
喝了这杯水，我在喝水，
你的心念是
正正确确
很清清楚楚
的，那么你的
佛性就显现了
出来。
可能有人也会问也会问我们我们可以知道
说我们
自己
也有佛性啊，然后佛陀也是人啊，
为什么我们还要皈依佛呢？
然后他也是跟我们
一样普通啊，
为什么要皈依他呢？
其实对，他也
是一个人，但是他并
不是跟我们一样
那么普通，
因为他是一个有
超
高超的智慧，还有对待
一切众生平等，
然后他
发起了
无量的悲悯心。
看
大家从佛陀传里面都走了佛陀在弘法的经历过程，我们看到
他那份大爱，
那份那么慈悲，那么
为我们
世人
怜悯我们世人生生世世轮
回的那颗心，然后又看到
他远离一切人性的
弱点污点，
甚至那个
私欲啊，
看到他的是一个那么自
善那么无可伦
比的圣人。
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庆幸我们今生我们遇到了佛陀，遇到了一位很好的
老师，他教导我们要从
迷惑颠倒中
回头，然后依靠自
信觉。
如果说皈依佛
还是那么迷惑颠倒，这是颠三倒四，就讲说
我皈依佛啦，佛可以保佑
我啦，我拜拜他啦，我对他
有所要求啊，
那么的话其实我们并
没有回头。我们
可以看到归是要我们回归回头的意思，这样子的话自信觉自信佛我们就察觉不到，那么的话这并不算是一个完整的皈依佛。皈依佛必须从外在还有内在的去皈依，所以皈依可以说是皈依自信佛自信觉，然后向佛陀学习，我们学习佛陀的慈悲，学习佛陀的言行举止，然后把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接着第二点我可跟大家谈谈，就是皈依法。又如同很世俗的眼光，一想到法你会想到什么？师父师兄法宝法律法律那么阿赖师兄呢我看一直在那边笑笑笑法宝是什么？你会想到很直接一些物体的，有没有想到说法我们就想到一排一排很多的金藏大藏经啊什么什么，然后其实有多少人摸过这些金藏？
我听过
有一位居士告诉我说这些金藏可以说是金藏，因为不是大藏书是大藏书，都是藏在那边，一年都不知道几个人来去摸过，所以很直接的世俗的眼光可以看说法，我们就直接想到金藏经典，然后有多少人去摸过还是多少人去翻过不知道，这个数少之又少。所以法的真正意思就是正确的思想，然后正确的见解，在梵文来说它就是 Dhamma。 在佛陀的教育中佛陀呢就教导我们从错误的想法看法呢回归回过头来，就要依靠自己的见解自信的正知正见 来了解整个真相。然后法呢，是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完全和事实真相符合的，并不是说一个空讲一套的，也是有具有正确的思想，然后正确的见解，也就是像我们普通所看到，有时候我们在经文上看到正知正见。然后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在这边生生世世在这里轮回，而没有做解脱还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多少世了，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多少世了我们在轮回中，可能上一世也不知道多少世了，我们轮回到人间那么好的一个具足条件的地方让我们成佛，但是我们都没有成佛，可能我们都还继续修行，而且我们很有福报，因为今生我们都可以闻到佛法。所以佛法是什么呢？佛法呢，其实它就是佛所证实的种种正法，它是这种种种法呢真相与其他的真相，然后而且是由他说出，向大众说出，然后教育我们大众，指导我们一个可以解脱生命生死的方法。然后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佛陀不在了，这个法还流传下来，当然是有其他的因缘在造就这法流传下来。然后这个法是不是原本存在呢？佛陀其实说的呢都是宇宙的真相，并不是说佛陀去发明啊，我发现到了这个法是什么，其实它原本就存在，只是佛陀发现到了说出来给我们听，就打个比例，地心吸力原本原本就存在于这个宇宙中，我们当地球形成的时候，我们地心吸力就形成，然后人呢全部人啊动物啊全部啊都被这地心吸力吸着，我们才不会乱乱飞。然后牛顿就是发现地心吸力的人啊，是不是他是不是发明地心吸力呢？不，他只是发现，然后他发现后就告诉了世人地心吸力，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理论。所以同样的，佛陀就是发现了整个宇宙真相，然后告诉我们，而那个真相本身呢，我们就称之为法。可以明白吗？这个 OK。 所以大致上呢，佛陀所悟到的真理呢就有分好几种，然后就像缘起啦、四圣谛、八正道就是你们平常比较熟悉的，也是有些同学都已经读过了这些课程。然后我们在这里就拿个例子拿四圣谛为例子。 OK， 在四圣谛在四圣谛法中呢，我们知道有苦集灭道苦很苦，然后苦你们会想到什么？玉林师兄，什么是苦？痛苦。然后像一峰老师刚才有提到说我们在这里他有提到说我们有在一峰老师在生活营中有提到不是刚才，是他在生活营中有提到，就是说苦我们是说我们生下来啦，那么多烦恼，然后有没有察觉到我们老去啦，然后到时候就生病啊那些，所以这些都是人生的苦，这些都是我们人生我们在世俗上而且我们比较容易察觉到的苦。其实苦的根基并不只是这样而已，它可以分得很细很细。完这些呢就要留到接下去第二个阶段的佛学课程，你们就会再去探讨什么是苦。然后就我们拿这个例子四圣谛的苦集灭道，佛陀呢就告诉我们的苦，什么是苦，告诉我们世界上种种种种的苦。然后接着他就告诉了我们集，什么是集，集呢他就告诉我们苦的原因，然后就好像烦恼的根本啊，然后那些业力与轮回，还有十二因缘等等，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烦恼，到底烦恼是为了什么，而不是为了那小小琐琐碎碎的，而是他直接告诉我们根本是在哪里。然后灭呢他就告诉我们了一些，如果说境界，这是属于境界上的，就是你灭烦恼后灭苦后是什么境界，所以就谈到了三法印，就有谈到了涅槃寂静还有圆满的境界。然后道呢就是药方，就是你看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苦，然后人生生病了就要吃药，然后道呢就是我们的几种药方，然后怎样去服药，当中他就谈到了八正道、五戒啊、十善等等，在我们生活中要怎样去解决我们的这个烦恼。 OK， 都知道 OK， 大致上这个例子我不会详细去谈，因为这个会在第二学期的课程大家会去探讨这苦集灭道。然后我看再回来我们再谈谈皈依法哦。OK， 法我们知道说它是佛陀所说出来所教育我们众生的真相。然后这个有一个很美的比喻，就是佛陀他是我们人类的花朵，虽然他已经不在人间了，他已经离我们2500年，他这2500年前他就已经涅槃了，但是他那个芳香，他那个信息啊，就是这样散发传播，一直这样传播下去，然后我们人间也就嗅到了这个花香。法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这个只是我们听到就可以了吗？其实皈依法并不只是如此哦。皈依法其实还要我们做到，就是我们实践佛陀的教诲，实践这些我们学来的东西。当然也并不是一步登天，就是我一做我就要做的最近。当然就好像说佛陀没叫你说你们一开始学佛就要出家，没，他没告诉我们这些东西。然后当然他有告诉我们的是按部就班那些学佛的次第，然后这些次第呢就依靠个人的毅力、信心还有根基来学习。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法门呢就分了好多好多种。OK， 然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实践佛陀所教的法，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相同的境界。这样讲说我们来想想静坐吧，可能秀美师兄可以坐半小时，他很快可能几个月后就已经是达到了入禅定那种境界，然后我就根基差了些就不能，所以是根据层次。然后我们不可以说拿这来做比较，反而应该是拿来做一种鼓励，他说人家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啊，然后我们就慢慢就向他请教啊，还是这样子再听进师父，我们就可以这样再继续的学。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对佛道有所了解，然后把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很多学生在来上佛学班都好啊，都只是来佛学，并不是学佛。所以我们只是可以讲哇佛学很好啊，只是赞叹他的教义，还有尊重好像佛陀，哇佛陀很好啊，佛学很好，只是会这样赞叹，但是并没有真正去把佛学这个佛学实践在生活中，而形成了学佛。就谈谈我自己，我记得以前很小就在佛学班长大，但是学了好几年的佛法，就是停顿于佛学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们小时候你知道吗，最习惯就是三谎，那时候不会想到说我记得有一个不妄语，不会去想的。你读的时候讲不妄语是不会讲骗话什么，哇那理论上很好，但是实践的时候就不会去想到说我是佛教徒哦，我一定要这样子，没，因为我们都是停留在佛学的阶段，而没把它直接的运用在生活中。所以又有一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香甜的水果，这里没有水果哦。OK， 如果说这里是有一粒水果，我说它是甜的，然后它本来就是一个甜的水果，但是你们没有吃到，你们可以知道说它是甜的水果，不可能。你们说那也是甜的。OK， 从来你们相信，好啦，你说甜的，我就相信说你说是甜的，但是你还没有尝到它的甜味，就是你只知道，你只是停留在知道、知晓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要吃到这苹果，想到了这个味道，我们才说这是真实的。然后呢，佛法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忧郁啊，多么的优越。OK， 所以皈依法来说呢，就是迈向慈悲与智慧，然后把这些佛法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OK， 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是皈依生，生也是像平常人的在。我们佛教界中生，我们都会把它比喻成就像生人啊、生钱，然后平常人会想到皈依生啊，生一定是那头光光的啊，那些皮夹子就是生人。然后其实这并不是完全正确咯，生者呢其实就是和合众，就是清净的出家修行人。然后我们在这里的生众呢都是三个人以上，我们才把它称之为生众。皈依生并不是说你只是皈依一个生，而是你是皈依整个生团，我们对整个生团的尊敬。OK， 欸，我们想想，在佛陀入灭25个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然后有这么多的王国啊，这里生了又灭了啊，兴盛了又灭了，但是我们的佛陀啊，仍然这么活跃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是佛教徒，佛陀都会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生前这些功劳都必须归于生前。生前呢，在我们现今社会，在我们没有看到佛陀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代表，可以代表着佛陀，象征着佛法，然后守住佛法，然后把佛法散播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僧人很重要吗？很神圣吗？当然，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僧人。要做僧人，他们都必须放弃世间的生活，然后去追求一些心灵上的发展，然后是佛陀的弟子，然后也是要实行一些大德行，然后准备证悟圣果。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啊，像我们现在来上佛学班啊，还是来在生活中运用佛法，我们是 part-time student。然后呢，生前呢就是 professional 的，甚至他们 full-time 就是专门做一个僧人啊，可以明白吗？这个就我们跟僧人的差别。然后要 professional， 当然就必须经历很多很多啊，就像读很多书啊，实践比我们多，因为他们完全的把身心时间上都完全供奉给佛教，在佛法中探讨，然后在世间上流传给世人。OK，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佛法的园丁，因为它是联系着佛法与我们。如果你要我们去搬回那些大藏经，可能吗？我们现在人有几个人会主动去翻这些大藏经？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华文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去明白那些文言文，我们必须通过其他的解释还是其他的注解来让我们了解。所以僧人在这方面就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他们就已经是联系了我们佛法与人们之间的他们已经是我们之间的桥梁，然后将佛法的教诲呢，他就重新一次再显现给我们的面前，然后再让在我们可以了解的根基上，就让我们去更深一步的了解佛法。OK， 其实我们生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外在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就是你依靠一个皈依师，然后还是有一个依靠生前的指导，然后他让你明白到正信的佛教，然后让你去了解佛法。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字，内在皈依生，就是我们皈依净的意思。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归头清净。像我们人，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都有感觉，都有感受，尤其是六根，就是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还有意识，我们接触到世间的种种的时候，我们都会产生一种感觉。然后在现今社会中，那么多的诱惑都会被我们外境以污染，然后就好像一样东西，顺着我的例子，这种我喜欢喝冷的开水，这杯水是冷的，我喝下去我觉得很好，冷的开水我喜欢，然后我讲我还想再喝一杯，看到吗？我们的贪心起来了。但是如果说我说我喜欢喝冷水，这杯水是热的，然后我拿起来一喝下去，哎呀，烫到了，烫到口了，我们就死鬼了，谁装给我的这么热的水？所以你看到我们憎恨心就一下子起来了，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个外境污染了。所以皈依呢，皈依生其实还是要从一切污染中，然后回过头来，然后依靠我们自己的清净心，然后同样的，不只是自己而已，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实践一些像圣洁的弘法工作啊，还是像朋友说，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很好，你可以过来参与佛教啊这些。所以总结来说呢，皈依三宝呢是学佛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根本。我们以佛为修学的目标，然后以法为修学与成就佛道的方便，然后以身呢来做我们学佛的规范者。其实我们这皈依三宝，并不只是说可以皈依某个宝，你不会说只皈依佛宝、法宝，我不要皈依圣宝；我只皈依法宝、圣宝，我不要皈依佛宝，不能，三个都是缺一不可的。 就像说地心吸力那个例子，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但是是由谁教我们？是由教授教我们。所以这个来比喻来说，就是地心吸力本身就是一个法，牛顿是佛，然后教授本身就是神，他把这些知识教导给我们。但是我们在皈依三宝在学习的当儿，我们还要注意三项，就是第一，依法不依人；第二，依义不依语；第三，依了义而不依不了义。啊，这是什么呢？有些同学啊，看着我。OK， 依法不依人，就是说我们要依靠的并不是那个人，就好像说这个师父啊，他讲得很好啊，我很喜欢这个师父啊。还是有些我听过一些，我不懂算不算是笑话啊，这师父很英俊，然后他讲的法我很喜欢听，我就是有听过这种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依法不依人，你不只是并不可以说只是听一个师父告诉你的法，其实我们要知道说他带出来的法是什么，那个真相，那个真理。然后是由不同师父带出来，但是只要有那个真理，它同样是你的法啊，它同样散播着法给你。然后依义不依语，就是有些人很厉害讲话，有些人不太懂讲话，但是带出来的意义呢在哪里？然后有些师父在教导在传法给你的时候，并不说话，就例如禅宗的很多他们都不说话，但是当中把意义传达给你，你就直接收到了。所以我们要注重的是依义不依语，然后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就像了义呢，就是圆满啊，圆满，还有是这圆满的真理真相。然后不了义呢，就是并不圆满的咯。OK， 就好像刚才我谈到地心吸力那些例子，那些都是不了义来的，只是一种方便说，然后只是来做解释。真正的就是我们要谈回皈依，怎样皈依三宝。所以很多讲座过后，可能有些学生记得例子多过记得重点。其实我们应该真的做到是依了义而不依不了义。总的来说，皈依呢并不是说颁给你一个 pass， 还是颁给你一个 permit， 可以说你可以到天堂啦，可以成佛了。其实呢它是给你一个 license， 但是这个 license 你还要学习，就像我们拿到车的 license， 我们还是要学着驾车，你要自己去实践。然后真诚的皈依三宝，鉴定说你自己向三宝学习的信心还有恒心，在生死轮回中以这三宝佛法身为我们的明灯，然后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然后走向解脱之道。当然也是要一步一步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在这个道路上。阿弥陀佛。
刚才他讲这么多，你们可以看得出他很用心的去准备他的资料，他其实他讲得非常清楚那个皈依的意思啊，什么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什么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其实他都有提到了。所以讲的可以说在内容方面没有多好批评他。可能是因为时间不是很多了，所以他没有提到皈依的仪式，那皈依仪式要怎样进行，为什么要找一个师父啦，种种。然后皈依是第一个、第二、第三，皈依是里面要做什么？这个不要紧，以后你再讲啊。那他的开头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如果他